好，感谢主能够再次回来跟大家用神的话语来彼此的去勉励。我知道天气非常的炎热哈，如果你刚吃饱了一顿非常丰富的午饭的时候，那很正常哈，你就会很容易就打瞌睡的。所以如果我打瞌睡的话，请你把我叫醒吧。那今天我就选择了一个题目，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这个题目就是跟从主。为什么我选择这段经文呢？和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一个基本的中心，就是做主耶稣的门徒。那在2004那一年，好多年前了，那我侍奉的那时候在教会里面侍奉了一段时间，心里面觉得很灰心，前路觉得感觉到非常的迷茫，失去了方向。正好呢，那一年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个春令会，就是复活节的时候有一个令会。那令会里面呢，讲员就带出了一个题目，他带的题目就是叫着锐意建立门徒的教会。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Church， 这个题目当时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就是老长歌嘛，就是又唱这首歌又是这些题目。但是在我听了一两堂之后，我心里面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共鸣，神就从那时候开始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一个目标。经过了过去十多年，我们一直在，就是我和丽贤都一直在寻求神，在祷告这一方面，神要如何使用我们去实践这个方向。那过去好几年，丽贤就特别神给他的感动，给他的负担呢，就是在属灵的友谊这方面。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多侍奉，对吧？有很多机会去服侍别人，教会里面教会外面，但是在教会里面好像很难找到属灵的朋友。他特别是关注这一方面，在神给我的负担呢，很清楚，也是一个叫我叫做生命的投资，就是如何投资在人的，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些 financial investment 哈，你不要来找我，你不要拿一笔钱来叫我去投资，我不晓得这些投资哈，就是 mentoring， 英文是 mentoring， 把生命投资在别人的身上，希望以后有多一点时间哈，我们可以多一点分享这两方面的一些重点。那但是今天呢，我就想回到。其实这两个属灵的友谊还有生命的投资，都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大题，就是今天的题目，跟从主。那今天的题目很明显不是一个偶然的，是神老早已经把这个负担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当我知道教会在今年安排了我来粤语的也好，国语的也好，我已经把这些大题都分配好，我都是讲这个题目。我在粤语也是同样，不是同一篇讲到，但是同一个大题，就是做耶稣的门徒。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晓得这个重要的题目，对吧？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的中心最后一章第28章，耶稣临升天之前，他给了门徒这个很大的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很清楚告诉他的门徒，他不是说所以你们要去叫他们多多的服侍，当然服侍很好，叫所有的人跟从我的人都要去奉献，当然奉献很需要。他吩咐门徒呢，我升天之后你们要到全世界去，到世界各国，到所有的民族当中呢，叫他们使这些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从主就是做耶稣的门徒。可能大家认识这一位老师，约翰史托德，就是 John Stott， 我们都认识他，因为他在英国的教会有许大的贡献。 他是20世纪的一位牧师，也是一位圣经学者，他出版了50多本书，你们可能已经看过他的翻译的书，也看过他英文版的书。神使用他在全世界的教会都成为著作，他的著作都成为我们很多教会的一些宝藏。但是他在2011年的时候已经回天家了，他最后写的一本书就是这一本书 Radical Discipleship， 翻译成可能不容易翻译哈，极尽的门徒，一些被忽略的呼召含义。书里面呢，他有一段他提到，有人问他一次会议当中曾经有人问他呢，就说 John Stott， 你认为今天普世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光景是怎么样的？他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只是用了3个英文字去形容今天普世教会的光景。他说今天的教会就是 growth without depth， 我翻译为增长却没有深度。他强调就是深度，这是在他书本里面第38页里面说的。他主要就是呼吁教会回到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建立门徒，这也是他临终之前所写的书。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如果你看福音书呢，你就会发现耶稣常常用这个字，对吧？他在福音书他每一次都用来跟从我，意思是说你要成为我的门徒。你记得耶稣呼召彼得是怎么样说的？呼召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跟马太也是一样啊，来跟从我。跟腓力也是说来跟从我吧。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他总是说来跟从我。其实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每次讲到跟从主跟从他的时候很多时候在福音书你都看到主要呢马太福音呢就是在第8章，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然后就是在第16章，然后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呢就是在第9章、第13章、第14章，这里都是讲到跟从主，跟从主的。那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就是第8章，不容易看的经文，待会儿我们都要看一些 不容易看的经文。好，第8章有一些背景大家需要明白，就是第8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一个人，然后他也医治了一个百夫长的一个仆人。这个百夫长很明显就是罗马的官兵，是一个外邦人，耶稣也医好了他的仆人。然后耶稣也医好了彼得的岳母，所以这里就是很多人这有拿到的证据，就是说彼得是有结婚的，他有岳母啊，肯定是已经有老婆，不知道有没有孩子，肯定他是结婚的。所以不要以为做神的他的传道人或者是做他的门徒跟随主就不能结婚，不一定哈。耶稣没有结婚不等于他的门徒没有。这里耶稣有的背景，但是如果你再看远一点，就是第7章的后面，你会发现呢第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如果你从一个事业的一个角度来看哈，如果你是创业的人，这就是耶稣刚出来传道1年多吧，这是他事业的高峰。如果今天如果你是在 YouTube 视频，就等于说有许多人，成千上万的人，几十万人去看你的视频啊，这是你创业的好机会啊。如果你在脸书上，肯定有很多人点赞你啊，看你的 blogs， 看你写的文章啊，你出名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是 开大会，开一个大的教会，肯定是你出名的时候到了。但是请留意啊，在这个时候肯定也会有很多人自荐来找耶稣的，慕名而来的。但是你也留意到，如果你看圣经，你会留意到在福音书里面呢，常常提到有一群人的，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有一群人跟着他，不一定是他的门徒，对吧？有一些人跟着他。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也是马太福音哈，这里第五章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登山宝训第一节，怎么说呢？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然后坐下之后，门徒就来到他的跟前。这里很明显讲到两种人是吧，一个是群众，大部分的人，很多人围着他跟着他，然后第二种的人就是他的门徒，而这些门徒就来到他的跟前。然后在马可福音你也是看到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常常出现的 follow 跟随。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跟随着耶稣呢？我也不知道，肯定他们有不同的那个动机吧。有些人跟随耶稣是因为有食物，你看今天可能他又变五个饼又变成喂饱了几千人，来我们一起去吃个饱的。他可能也会做一个神迹啊，把水变成酒啊，而且是美酒啊，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吧。也有些人可能是来找耶稣医病的，就好像第八章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是好奇的，因为不知道耶稣今天会做什么神迹，有什么奇事，更有些人是来听耶稣讲道的。所以有一群人都是跟随着耶稣，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都有一些人跟随着耶稣。在希腊文也好，英文也好，都是同一个字 follow 跟着他。但是中文圣经非常好，你发现吗？中文圣经是帮助我们了解的，每一次他讲到群众的时候，这些人都是跟随着耶稣的。英文就是 follow 了，如果你用英文圣经你就看不出来了。但是耶稣呼召门徒是用什么字呢？你来跟从我，他用不同的字翻译得很好，我觉得跟从他不是跟随。你说有什么分别呢？当然有分别啊。我们现在很热的一个词就是什么粉丝，对吧？如果你是 YouTube 做广告也好，做什么，你最重要就是有很多粉丝。那耶稣有没有粉丝？肯定有啊，你看这么多人随着他跟着他，那门徒也是跟随他的，有点不同啊。门徒跟粉丝有什么不一样啊？粉丝来干什么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做一个粉丝哈，可能你很羡慕一个演员或者是一个歌星或者一个足球队，你肯定去怎么看他这些球赛对吧？你去看球赛，你是一个观众，你可以不可以去踢球啊？不可能的。你可以不可以上台跟那位演员一起唱歌或者什么？不可能的，你是一个观众啊。门徒不一样了，门徒是参与的，是委身的，你是跟从主的，不是跟随着他去的。所以粉丝门徒要分清楚，这里我们就要看到门徒和粉丝的分别了。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看这四节的经文，非常短，只有四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他问对了，他找对了，对象都是对的。但是耶稣就好像泼了一盆冷水一般，对吧？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究竟耶稣在说什么呢？其实这个文士当然知道 要做耶稣的门徒。当时犹太人也是有师父也有门徒这个制度，他知道如果我要做他的门徒，我就要跟随着他，他去哪儿我都要去。但是这也是好啊，耶稣这么出名，所以跟着他做他的徒弟也是不错的。他以为耶稣常常去北大去复旦讲学，去那边去演说，这也不错。耶稣跟他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还会来吗？其实呢，如果你看第八章之后，刚才不是说耶稣不是叫门徒你渡过去海的那一边吗？就是如果你看下去，你就看到门徒渡过去的时候，在海中间已经有大风浪，差点命都送了。跟随耶稣，跟从他就是这样的。耶稣要给他们知道，你不要以为跟着我是 很好玩，很多地方去很出名，很多人、非常的敬仰你尊敬你，不一定的。你作为门徒，你要委身，你要降服在你的主，耶稣是主，你一定要让他掌管你的生命，要不然你就不要跟从我。他掌管你就是等于你的一切，你的学业、事业、家庭、婚恋，这都是在耶稣基督掌管之内的。这也是耶稣基督要告诉每一个想要跟从他的人。你说怎么跟从呢？怎么样让我的生命给你掌管呢？马太福音十一章也说得很清楚啊，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这些我们都很熟悉啊，也可能也在布道会啊，在很多聚会我们都会用，对吧？但是二十九节就很少用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已经讲了那个方法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然后学我的样式。一个学生是要学习像他的老师。我们今天可能在西方国家就不一样了，对吧？你去学校，你去大学，你是学那个老师传递给你的知识，你管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吧？他准时来授课，你准时交功课就行了。古代的犹太人的风俗不一样的，你是拜一位师父，你不是跟他学一套理论，你是看他的为人，你是向他学习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和我都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你就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像耶稣吗？这是很重要的。不是问我讲的像不像耶稣，我的态度、我的样貌像不，这些不重要。你整个人你像耶稣吗？这才是我们要问的。可能这一位老先生，我们大家都认识他，好，甘地先生，在印度呢，他就是印度这个国家的国父。甘地先生呢，生长在英国殖民地的时期，他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呢，他接触了不少的基督徒，他对信仰、对这些宗教很有兴趣。当然也有不少的宣教士，当时英国过去的宣教士跟他接触，甚至跟他传福音的。在这个报道、下面有一个 link 你可以上去看。他做了一个结论，这位宣教士劝他，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为什么不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他的回答就是这样的，我爱你们的基督，但我厌恶你们的基督徒，因为你们的基督徒不像你们的基督。很可惜哈，可能甘地先生如果他今天在这里看见有一些这么委身的基督徒，这么爱主的基督徒，这么活出耶稣的样式的基督徒，可能甘地先生就另眼相看了。但是今天虽然甘地先生不在世了，其实整个世界，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职场，很多人都是盯着我们的，对吧？他们都是看着我们的。为啥？因为你说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那证明给我看。你是基督徒吗？ Prove it， 证明给我看啊。这个世界就是要看到这些，他不是要听我讲的理论，你多好的口才，他要看你像不像耶稣啊。一个耶稣的门徒是像耶稣的，不是讲耶稣而已。所以第一段，这个人如果要来跟从耶稣呢，耶稣要他学我，你要像我。第二段呢，这里也说另外一个人，又有一个人，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可能你读完这一段经文，你觉得哎，这个人也挺合理的，对吧？他父亲刚刚离开世界，所以他要先办好那些身后事，然后才来跟从耶稣，这是合理的，合情合理的。其实在犹太人他们的十诫当中呢，也特别提到当孝敬父母啊，这只不过是这个人尽了他做儿女的一片的孝心，对吧？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的父亲是刚刚离世的话，那为啥这个人在街上来往呢？为什么这个人跟着耶稣到处去呢？听他讲道呢？看他行神迹呢？根据犹太人的风俗，而且在圣经里面《生命记》也讲得很清楚了，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尸首不可以留在那边，一定要当日把他葬了。这是生命记二十一章所讲的。所以如果这个人真的家里面父亲过世了，他应该很忙在处理这些丧事，他不可能在街上找耶稣的。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认为，很有可能他不是说他父亲刚刚离开世界，而是说他等他父亲百年归老了，然后我才来跟从你吧，现在我父亲还健在呢。但是第二个问题也出现了，即便 OK， 他要奉养他的父亲直到他百年归老，然后才跟从耶稣，这也是尽他一片的孝心，一个这也是孝道之一嘛。但是关键来了，这也是耶稣所要做重的， Who's first?谁为首呢？是你地上的父亲还是天上的父亲？这就是给那个门徒一个很大的挑战。 Who's first? 神仙呢？还是我家人？还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产业？你的事业工作哪一样排先呢？很多年前，当李贤，我太太哈，她听到神的呼召要出来做一个传道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候她父母还没有信主啊，所以他们不太了解，所以他们也不太高兴。而且呢，她刚读完书，她当时读书的时候也是不容易，因为自己也没有钱，都是她的姐姐秀妍，大家认识啊，是她姐姐。跟他姐夫供他来英国读书，所以你读完了你就应该回国，你去赚钱嘛，你去帮助家庭嘛，你现在又什么要去读神学？这不对啊。但是他知道神很清楚的呼召，但是神也不会撇弃他的，很感恩的，因为教会也知道，教会的领袖就召集了十多位的弟兄姐妹帮助立贤，用奉献 这些奉献的钱不是给他生活的，这些奉献的钱是好让他能够寄回去给父母的，当然不是一大笔的钱，也不是用来给他们可以环游世界啊这些，但是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神是不会撇弃的，神不会亏待我们的。当你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神是会供应的。在一个家庭都不容易，只有他和姐姐是信主的，父母肯定不明白，但是感谢神，在18年后他的父母都信了主，他的弟弟二姐都信了主，神没有亏待他的儿女。当然这也不光是读神学的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把神摆在首位的时候，神不是叫我们不顾家庭，不顾我们的孩子儿女父母，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神要放在首位。耶稣也曾说嘛，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安慰。你知道吗，法律律法是神给我们的，神不可能要我们跟从他又违背他所有的律法，不可能的。但是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我们也孝敬父母的时候，那你常常会遇到这个关键，就是冲突来了，哪一样是放在首位呢？哪一个诫命是最重要呢？在马太福音22章也有一个人来问耶稣同样的一个问题，他问耶稣，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怎么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耶稣很明显的很清楚的说，这是第一且是最大的诫命。然后他总结了，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第一个，神在首位。做耶稣门徒的话，你必须要知道的，神必定是在首位的，神不可能是在第二第三第四的。所以耶稣也在其他福音书讲得很清楚，守福泽里的人向后看，不配来跟从我。其实他也说了这些话，非常严厉的话，我们就很少提出来的话，我们不想听到的话。耶稣说，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属我的，凡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属我的。其实他可以列出很多的事情，你爱你的车子，你爱你的房子，过于爱我的。但是大部分如果有人问你，你人生当中你最爱你的挚爱是什么，肯定我们是提到一些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对吧？但是耶稣已经把它列出来，你最亲爱的人，甚至你的性命，背起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哈。因为当时在罗马时代，当一个人看见一个人背着十字架，这个人是死定了，对吧？在罗马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回来的。耶稣说这些话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神是在首位。所以耶稣回答那个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诫命。第二呢，也是同一句话，耶稣说的，你要尽你所有的，好像刚才我们的唱的诗歌一样，非常的配合，尽了我一生去爱你的神你的主。耶稣说，爱主你的神，你尽你一生你所有去爱他。这是耶稣给我们最清楚的。基督教很多人以为都是一些宗教，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啊， 什么是宗教啊？宗教是一宗一宗的教条，这是宗教。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讲到教条的，你去回教你一定要守他们的教条。那你说基督教也有啊，但是我们不是靠着这些教条来得成为基督徒的，对吧？有谁是因为你守好了 守住了这些十诫你就成为基督徒吗？没有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最基本的就是基督徒基督教最基本的元素就是爱。耶稣说爱主你的神，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都是出于爱，因为爱神就会遵守他的命令，对吧？最近我因为立贤呢，他做了一个手术，很大的手术，所以这头两个星期都躺在床上面，就是真的是躺平了哈，不能下来，不能做很多事情，所以家里面呢，所有呢以前他做的我都要做了，都要去家务啊，什么都要服侍他，要照顾他，很多不一样。但是辛苦吗？有人说我当然辛苦，但是值得吗？我很乐意做啊。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觉得那是牺牲，对吧？你是很乐意的。如果有人问我这么辛苦，我就跟我说，跟我的姐夫说，他更辛苦，他已经服侍了好几个月了，更辛苦。这两三周算的是什么？所以耶稣一定要回，要我们做门徒的，一定要回到最基本的，你爱主吗？最重要的条件，做门徒就是爱神、爱人，很简单。你记得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不是跟那些门徒说，我要先去加利利那边，你们到加利利去等我吧。然后在加利利的海边，门徒就遇上了耶稣，就在海边起了个火，他们烧鱼吃，然后彼得就坐在那边默默静静默默的不出声，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彼得是很惭愧的。三天之前他否认了耶稣，他不认耶稣啊，他是很惭愧的，坐在耶稣面前，现在耶稣就坐在这儿，你有什么好说呢？他是一个失败者啊。而且呢，三天之前他还大言不惭啊，主啊，我要一生跟从你，你去下监牢我也跟你去，哦，你要去死吗？我也跟你去死。哇，这么感动，到真的耶稣受害的时候他竟然否认，我不认识他。那时候坐在那边耶稣怎么样？骂他一顿，对吧？你这个胆小鬼啊，你说什么为我死，你现在啊，你那时候不认我啊，我听见了什么没有啊。耶稣最在乎的就是很简单，只是问了彼得一个问题罢了。你知道那个问题是什么哈？你们看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就知道了。耶稣只问他一个问题，我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挫败什么，我只需要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爱我吗？ Do you love me? 三次他问彼得，很简单一句话，中文很简单，你爱我吗？英文 Do you love me? 希腊文 Agapasme? 很简单一句话。这就是耶稣最在乎的。我不是要告诉你将来你要成立一个很大的教会，我要你做教会的首领，我不，这些不重要。我最重要要知道，你要告诉我你爱我吗？这就是门徒粉丝最大的分别。今天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还是要做他的粉丝呢？今天我们要跟从主，还是跟随他呢？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配得我们跟从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回去，给你一个功课，吃晚饭，你可以问问，如果你有家人啊，你有室友也好，你可以问问你的家人，问问你的老婆， 孩子们更好，因为他们单纯，他们肯定很诚实的告诉你。你问他们，你看爸爸像不像耶稣？看看他们的回答是什么。老婆，你觉得我像耶稣吗？如果你要做耶稣的门徒，你要常常问自己，可能你的亲人、你的老公、孩子、父母，你像耶稣吗？第二个问题，你爱耶稣吗？我知道你很群力，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愿意牺牲的去服侍，爱我们的邻舍，爱耶稣，去服侍，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最终，神要问我们，你爱我吗？你是出于爱来做的吗？还是出于责任呢？ Rota 安排了，传道人来找我了，或者是因为爱耶稣呢？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耶稣，因为你就是神独生爱子，你来到了世上，你虽然成为人，你虽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但是你复活了。圣经也告诉我们，今天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族之主，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夺取我们爱你的心，因为你配得这一切。主啊，愿意我们一心一意的去跟从你，直到我们见你面对面的那一天。主，我们渴望你，愿你快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